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2月20号星期六，南加州缅甸社区和华人社区加入呼吁缅甸自由的全球行动，几百名缅甸人士和部分华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外集会，强烈要求中国停止帮助缅甸军政府，并且支持恢复缅甸的民选政府。星期六中午，来自南加州洛杉矶、产县和圣地牙哥等地的几百名缅甸裔人士聚集在中国总领事馆前，他们高举着各种的标语牌，呼喊口号，强烈要求北京政府停止支持缅甸军政府，并施压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姬和其他被关押者，同时停止残酷对待缅甸的示威民众。一名叫做楚的洛杉矶居民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缅甸生长，18岁来到美国，他说今日来到这里是为他的同胞发言。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台湾控制岛屿附近继续军演，台湾战机连续第二日紧急升空示警。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空军八架战机、两架能够携带核弹的军六型军炸机和一艘反潜巡逻机，星期六2月20号在南中国海由台湾控制的东沙岛附近空域进行演习。台湾国防部说，台湾空军为此连续第二日派出战机紧急升空，警告中国战机离开，并部署导弹系统对中国军机的行动进行监控。台湾国防部说，中国海军部队亦都参加了星期六的演习，但未有提供详情。这个是中国军队连续第二日在东沙岛附近进行军演，中国空军九架军用飞机星期五进入了当地开始演习，台湾空军战机紧急起飞示警。中国方面未有就过去两日当中在当地的演习置评。莫斯科一间法院星期六驳回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就被判3年监禁的判决提出的上诉，控方指控他违反了保释规定，他在2014年因受到挪用公款指控而被判缓刑。上诉法院法官德米特里·巴拉索夫决定将纳瓦尔尼软禁6个星期，已经被拘押的时间可以抵消软禁时间。纳瓦尔尼需要在服刑地点服满他剩下2年多的刑期。星期六交晚时候，纳瓦尔尼仲要出庭接受他卷入另外一宗官司诽谤案的审理。控方指控他诽谤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如果法庭认定他有罪，纳瓦尔尼将会受到罚款和社区服务的处罚。纳瓦尔尼是今年1月17号从德国返回莫斯科的时候被当局逮捕的。台湾检查机构星期六2月20号指控台湾军情局4名退役军官涉嫌从事为中国大陆提供情报的间谍活动，其中一个人最高军阶为少将，凸显北京对台湾渗透的程度之深超过外界的估计。台北地检署调查发现，这4个人结成一个间谍网，为北京蒐集和提供有关台湾军情局情报、人士、报件、线闻和活动地点等重要机密资料。国共双方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最终国民政府失败，在1949年撤退到去台湾。受到指控的这4个人都是台湾军情局的退役军官，他们是岳志忠、张超然、周天慈和黄大旺。岳志忠是军情局5处处长，军衔为少将，其他3位都是上校。2月20号是世界社会公正日，这个是联合国大会在2007年11月26号通过设立一个世界性节日，目的是要鼓励国际社会为消除贫困、实现男女平等和促进社会公正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200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自2009年起将每年的2月20号定为世界社会公正日。决议指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加紧努力消除贫穷，让所有人都能够充分就业，享有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并呼吁世界各国根据1995年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联大相关会议设立的目标，在国家层面展开促进社会公正的活动。联合国在这个星期六二 2月20号在推特官方账户上发文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我们需要以人为中心作出反应。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四处收集基因数据，用 DNA 企图管控维族人，但是被国际社会谴责。我们亦会报道中国虽然说对新任的世贸组织总干事完全有信心，不过专家认为这名新的领导人恐怕难以担当重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申请保释前夕在狱中再次被捕，并且被加控涉嫌协助执意工人偷渡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去年12月被控港区国安法的勾结罪，被还押超过两个月，在星期四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的前夕。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在星期二再次在赤柱监狱拘捕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以及协助12港人偷渡台湾。国安法的指定法官彭宝琴星期四就拒绝黎智英的保释申请，还押到今年的4月16号就他涉及的多宗案件在西九龙法院再次提堂。有人权组织说，警方在这个时间点加控黎智英，客观上会影响到黎智英寻求保释的机会，而被控国安法罪名的疑犯难以寻求保释，就好像是未审先囚，亦违反了普通法的无罪推定原则。下面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73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19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去年四次被警方拘捕，先后被控告涉嫌串谋欺诈罪和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亦都有可能被送终受审。去年12月3号黎智英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今年4月16号再提讯。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的黎智英被还押20日之后，去年12月23号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形同软禁的极度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元现金，折合大约130万美元，港币30万折合大约4万美元人士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离开香港和24小时不可以离开住所等等，成为首宗国安法的疑犯在法庭获准保释。律政司仍然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终审法院五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9号颁下判词，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撤销高等法院批出的保释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被还押超过两个月的黎智英星期四即是2月18号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前夕。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警方国安处星期二即是2月16号再次在赤柱监狱拘捕黎智英，指控他涉嫌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协助罪犯。 据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报道，警方国安处星期三起诉一名29岁的律师助理陈子华，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串谋协助罪犯罪，指佢系 Stand with Hong Kong 团队，又称松江团队或者揽炒团队嘅核心成员，黎智英就系幕后指挥，涉嫌串谋协助同样被控国安法嘅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等12港人，去年8月底偷渡往台湾。黎智英重新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的案件星期四朝头早开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彭宝琴处理。他表示，为了保障被告的利益，维持报道限制，即是传媒不可以报道保释申请的内容，即可以报道申请的结果。法官彭宝琴听罢双方陈词之后，拒绝黎智英的保释申请。他表示，除非出现能够说服法庭重新考虑的新情况，否则黎智英至少还押到4月16号，即是两个月之后，就他涉及的多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堂。由去年12月3号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当中只有12月23号至31号短暂以极严苛严同软禁的条件保释逗留屋企大约一个星期，到下次提堂的时候已经是被还押四个月。香港人权组织民权观察创办人之一沈伟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在这个时间点加控黎智英，客观上会影响黎智英寻求保释的机会。
但我想在现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再加控一些控罪，那客观上面就的而且确会影响了黎智英去寻求保释的机会。本身其实他拿到保釋的機會咧，其實似乎都唔係咁大啦。即係經過一個嘅公審法院嗰個判決之後，咁但係即係而家其實佢再交控控罪咧，咁就只能夠講就係客觀上咧，其實係會令到佢係更加難攞到個保釋咯。
記者問及除咗黎智英之外，以國安法被控告嘅疑犯喺法庭上難以申請保釋，包括去年國安法生效第一日，市民自發七一遊行期間喺灣仔駕駛插上當時旗幟嘅電單車手唐英傑，佢撞到幾個警員之後被拘捕，成為首位被控國安法嘅疑犯，還押至今超過七個半月，案件仲未正式開審，咁樣係咪未審先囚？沈慧南回應表示，人權組織最擔心嘅就係國安法之下喺法庭被控告的疑犯很难申请保释，印证国安法侵犯人权和违反普通法无罪假定的原则。
我哋最即係比較擔心嘅地方啦，即係畢竟即係過往我諗喺普通法之下，我哋好重視嗰個無罪推定。咁你即係一日你未經過審訊，未被判有罪咧，其實應該假定嗰人無罪。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保釋上面咧，即係過往喺普通法之下咧，就唔應該咁嚴格。咁而家其實調翻轉就係、是、即係要個法官要信納佢唔會再犯相類型的案件，即國安嘅國家安全的案件，咁佢先至係會被保釋咧。咁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你見得到咧，就係喺法庭上咧的而且確係好難取得保釋，因為都係當初我哋其實好關注國安法嘅其中一個嘅原因咯。
時事評論員、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黎智英案本身有多重意義，他認為首先要關注法庭是否仍然保障基本法之下香港人應有的法律權利，對被告人的基本人權是否有充分保障。
就不是說因為國安法呢就可以將基本法可以銷毀的。咁第二樣嘢當然亦都係即係喺個過程裏面，本身無論係高等法院或者中審法院，究竟係唔係作為係即係消滅香港法治嘅一個幕後，即係一個幕前幕後嘅一個握手啦。
黃偉國又表示，最值得關注嘅係日後黎智英會唔會被送終受審，反映香港同中國區隔嘅法律保障最終會唔會消失。
咁第三方面亦都係就係話會唔會最終黎智英會係送終，因為我諗。即係我諗黎智英送終本身都係作為一個即係好重要意義，就係話 即係既然即係國安法都作為一個政治工具咁用到盡嘅，咁究竟最終對於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國際城市啊，或者營商環境個法律保障係咪最終都最終消失？
除了星期二被加控的勾结案和协助潜逃案之外，黎智英目前还有最少八宗官司在身，包括去年六四三十一周年在维园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2019年反送中运动相关的10月1号和8月18号两宗案件，分别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宗罪，和去年8月10号警方大搜捕苹果日报大楼，黎智英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串谋欺诈和煽动等罪名。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礼有毕业生发起校内游行，期间有人叫喊和展示江时和港独相关的口号和标语，校方其后报警，派员协助警察在校内搜证，有消息指再多一名中大哲学系学生因为参与游行星期四在街上被捕，他被指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事件至今被捕人数累计增加到九个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话对新任的世贸组织总干事完全有信心，不过专家就不是那么看好世贸组织的新领导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将会在下个月开始执掌这个组织。批评人士说，从当选总干事奥孔乔伊韦亚拉的阅历来看，很难看得出他对世贸组织所需要的重大改革能够起到有几大的作用。而他的就任亦不会对缓和美中贸易关系紧张起到太大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知名經濟學家恩戈齊·奧孔喬伊韋亞拉星期一2月15號被任命為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領導世貿組織的女性，亦都是第一位擔任這個職務的非洲國家公民。奧孔喬伊韋亞拉的任期從今年3月1號起持續到去2025年8月31號。奧孔喬伊韋亞拉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後來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曾經擔任過尼日利亞的財政部長，並且在世界銀行任職長達25年咁耐。去年10月份，他被提名為世貿組織總幹事候選人之一，受到除了美國之外的絕大多數成員國家的支持，但是遭到當時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的反對。拜登總統上台之後就放棄美國的反對立場。拜登沒多久之前宣布美國支持奧孔喬伊韋亞拉擔任世貿組織總幹事。有分析認為，世貿組織由奧孔喬伊韋亞拉擔任總幹事，為該組織的正常運作掃清一個主要的障礙。較早前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帶來的全球經濟動盪以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的形勢之下，世界貿易組織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美國駐世貿組織臨時代辦戴維·比斯比日前對路透社表示，美國致力與世界貿易組織所有成員的積極建設性和積極接觸，來到促進對世貿組織的改革。比斯比的表態被認為是拜登總統計劃怎樣與世貿組織進行談判的早期跡象，與前總統特朗普的立場形成鮮明的對比。資深經貿分析師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艾倫·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儘管奧孔喬伊韋亞拉的背景看上去很有經驗，但是他的背景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的非洲地區，因此他能否擔當起世貿組織的運作和改革，目前仍是很難說。托納爾森認為，奧孔喬伊韋亞拉的確 在促進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方面有豐富的經驗，這個、亦都是世貿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但他除了在經濟邊緣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驗之外，並沒有其他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經驗，而貿易自由化是世貿組織的另一項主要任務。托納爾森說，因此很難看得出他怎樣能對確定世貿組織所需的重大改革，以及動員該組織成員國家支持這些改革方面作出什麼的重大貢獻。同時，與其他主要國際組織一樣，世貿組織總幹事通常影響力不大，權力亦都很小。中國政府亦都對奧孔喬伊偉亞拉當選世貿組織總幹事表達了熱情的支持，並且表示對他執掌該組織充分信任。中國商務部官員對傳媒表示，今年恰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周年，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將會堅定地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持總幹事展開工作，讓世貿組織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和增進世界人民福祉作出更大的貢獻。華盛頓對北京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表現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並且對北京在聯合國框架之下的其他很多國際組織中影響力的日益增長擔憂。批評人士擔心，北京對世貿組織和新任領導人的力挺是否會影響華盛頓所一直希望的對世貿組織的改革呢？大眾擔心，即使現在在世貿組織新任總幹事亦都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但是世貿組織1995年成立時的目的最大程度地確保貿易平穩和自由貿易，而中國被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中被偏袒，而世貿組織作為貿易爭端的仲裁者，在有效性方面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美國前貿易副代表、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溫迪卡特勒日前對《紐約時報》表示，世貿組織面臨很多需要改革的問題，拜登政府對新任總幹事的支持可能會成為獲得良好希望並讓組織中每個成員都來到關注這些重要實質性問題的一種容易的方法。前總統特朗普在過去4年中批評世界貿易組織未有與世貿組織合作，
而是一對一地
同埋歐盟等其他貿易夥伴交手，並且互相實施了巨額的關稅。中國同歐洲等各政府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資深經貿分析師托納爾森認為，鑑於拜登總統的路線是無論多邊主義是不是切實地符合美國利益，華盛頓都熱衷支持並致力於多邊主義，而北京對奧孔喬伊偉亞拉的支持和信心啱啱好表明北京相信拜登政府將會默許世貿組織的政策，使他回到去對北京在貿易和更廣泛的經濟領域肆意盜取聽之任之的老路上去。在當前形勢下，世貿組織未來的沉浮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拜登總統是不是認真地去推動改革。換言之，先拋開對美國利益的影響不講，取決於拜登是否會將恢復世貿組織的條例和規範視作他的首要任務。他是這樣解釋的，前總統特朗普在任內之所以拋開世貿組織與中國展開一對一的貿易戰，美國的很多貿易專家都認為主要原因是世界貿易組織自建立以來雖然極大地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但是該組織並沒有好好地履行他解決爭端的重要職責。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的貿易專家威廉·賴恩斯日前對傳媒表示，奧孔喬伊偉亞拉執掌世貿組織後必須重申該組織的三大職能，談判、爭端解決和執行措施，而目前世貿組織的這三項職能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牛津經濟旗下的NKC 非洲經濟公司高級政治分析師洛伊萊爾亦都對傳媒表示，特朗普政府經常貶低和質疑該世貿組織的作用，並且指責該組織偏袒中國。萊爾說，美國亦都反對中國被定為是發展中國家，因為對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使得到中國在世貿組織協議方面得到特殊的待遇。 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托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貿組織新任總幹事的上任恐怕對緩解美中貿易緊張關係影響不大。如果說奧孔喬依偉阿拉擔任總幹事會對美中貿易緊張關係有影響的話，充其量亦都只是微乎其微。他說當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拜登是否會廣泛地延續特朗普的巨額關稅和巨額制裁的單邊做法，還是延續特朗普上台前美國對中國的衰政和扶持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近年不斷被指責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商業機密。美國的前反間諜官員更有警告，中國亦正在設法獲取美國人的 DNA 基因數據，希望可以贏得控制全球生物數據的競爭，構成對美國的安全威脅。中國一直通過各種方式四處收集基因識別數據，力爭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基因數據庫。尤其是受到外界批評的就是中國當局利用基因數據監控和打壓新疆維吾爾族等穆斯林的少數民族。據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剛剛卸任的美國國家反間諜及安全中心主任比爾埃瓦尼納近日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採訪時透露，去年3月當美國華盛頓州出現嚴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後，以中國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華大基因集團 BGI Group 提出願意幫助管理先進的新冠病毒檢測實驗室，提供技術專業高通量的測序技術，甚至願意捐款。華大基因仲向包括加州、紐約等多個州提議建立和營運新冠病毒檢測中心。《維加日報》在1月中亦報導，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後，華大集團企圖經銷他們產品的人員至少聯絡了美國11個州，推動檢測產品進入由政府營運的實驗室或者建立整個實驗室。報道表示，美國官員對華大基因的提議以及他們同中國政府的關係非常懷疑並且擔心。作為最高反諜報官員的比爾埃瓦尼納於是下令向各州政府、醫院、診所有關的團體發出公告，警告外部強國可能收集、儲存和利用通過新冠病毒檢測獲取的生物識別訊息，而這些基因數據不知道會流向哪裡。華大公司已經否認涉及有關警告當中的行為。路透社近期報導，超過40份公開的中英文文件和研究論文顯示，華大集團和中國軍方有合作關係，包括和軍方的超級計算機領域專家合作，參與軍方減少受高原反應影響的項目。美國官員又說，中國已經在美國進行基因數據採集工作。華大基因在2013年收購了美國第三代測序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完整基因組學，哈藥集團2020年9月還收購了破產的保健品生產商 GNC， 亦即是健安喜。目前至少有23間和中國有關的公司在美國從事基因檢測業務。同時，中國2019年6月發布《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規定外國組織和外國公司個人設立的境外內機構，包括港澳台地區的組織、企業或者個人以及設立的機構，不得在中國採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人類遺傳信息資源。而中國的基因公司、醫療機構等未經許可，不得與境外機構展開中國人類遺傳信息國際合作研究，或者將人類的遺傳信息傳遞出境。美國對外關係協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炎中對美國之音話，在中美控制生物數據的競爭當中，商業上的考慮是比較正常的，而由於雙方互信始終都是沒有，所以這個問題很容易被政治化和安全化。他說
商业的这种考量呢，倒比较正常的，考虑到就是你的血液样本啊，可能会被用作开发，比如说药品啊，这种产品啊，就是。
黃炎中話商業嘅考慮比較正常，考慮到血氧樣本可能會被用作開發藥物呢種產品。咁從國家安全角度嚟睇，雙方都可能喺將對方作為互為潛在對手嘅前提之下，總係以最壞嘅情況去揣測。中國前一段嘅時候有人話，包括新冠病毒係美國人開發嘅基因武器，甚至以前嘅沙士都提出嚟。咁美國亦有一幫人認為係中國開發嘅基因武器、生物武器。而另外，美國官員又表示，中國政府利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嘅危機，盡可能收集基因數據。據中國媒體報道，在全球主要國家展開的疫苗研製和試驗的競爭當中，中國和部分國家簽訂了滅活疫苗國際臨床第三階段的協定，這些國家包括阿聯酋、巴林、秘魯、摩洛哥、阿根廷等國家。中國可能會從這些國家數以萬計的參與者身上獲取了基因數據。有報道說，對於尼日利亞和其他部分猶疑的國家，中國官員暗示這些國家不參與的話，可能在獲取疫苗方面受到限制。而此外，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去年11月21日舉行的20國集團第15次峰會上，提出建立基於核酸檢測結果以二維碼為形式的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希望更多的國家參與。不過，習近平是隻字未提如何去保護個人信息私隱，以及建立一個這麼廣泛的基因數據庫的潛在影響。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中共當局從2014年開始有系統地採集全國各地成年和未成年男性的血液樣本，希望建立一個擁有大約7億男性的基因圖譜數據庫，為當局提供一個強大的高科技監控新手段。而這項行動以中國公安部2017年的11月宣布建立全國數據庫的計劃達到高峰。中國媒體報導，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遺傳物質庫，總共有8000萬份基因數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2020年6月17日發布的一份報告表示，中國正在通過大量採集 DNA 數據，建立全球最大的警用 DNA 資料庫，包括幾千萬個沒有犯罪的記錄人員。據報告的研究團隊統計，中國政府自從2017年底已經採集了3500萬至7000萬男性中國公民的 DNA 樣本，這些公民大多數沒有能力拒絕政府的採集，亦無法干涉政府如何使用這些基因資料。當局可以通過一名男子的血液、唾液或者其他遺傳物質去追溯他的男性親屬。這份報告又說，中國2013年和2016年分別在西藏和新疆以年度健康檢測的名義對當地的少數民族進行 DNA 採集。自從2017年底，這項計劃擴大至中國其他的區域。報告說，中國政府大規模採集國民 DNA 樣本，而且將 DNA 數據庫和其他監控工具一起同時使用，當局將可以大幅提升以維穩之名打壓公民社會的能力。報告說，安徽的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正在用男性 DNA 數據庫建立一個 DNA 天網，一個將視頻監控和大數據結合起來的警務系統。黃炎中說，基因和生物技術突飛猛進的現實突顯出國際社會加緊制定規範防止濫用的必要性。他說，
不光是中国一个呀，就是说你就是未来怎么样运用这个基因技术、生物技术。
黄炎中话，唔单止系中国一个国家，就系话未来点样对呢一种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实际上唔单止系基因、基因编辑，突显出人类特别系国际社会制定规范，防止呢一种生物技术被滥用方面，实际上佢系进展远远赶唔上现代技术嘅发展速度。而家就系突显出国际社会要应该合作，坐低落嚟，有一个基本嘅规范必须要制定出嚟。實際上，過去幾年，外界對中國積極獲取基因數據用於研究促進醫療和藥物的發展，或者用於生物武器研發，或者用於維穩，一直都有所警覺。而當中國當局將基因技術用於邪惡的目的，大規模監控新疆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肆意踐踏人權，國際社會更加是加以譴責。在去年7月20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亦即是 BIS， 再將11間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際清單，指責這些企業配合中國當局在新疆侵犯人權、大規模任意拘留、強迫勞動，並且對穆斯林少數民族強制收集生物識別數據，
其中新疆丝路华大基因和北京六合华大基因就是协助采集少数民族群体基因进行遗传分析，华大基因曾经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国际主要人权组织之一的人权观察在2017年5月发布长篇报告，指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核的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经被建立档案，包括很多意见人士、移民、维吾尔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私隐保障。报告表示，近年来施行铁腕统治的新疆当局有意加速 DNA 的采集和建立档案。人权观察2016年11月曾经表示，新疆公安机关要求所有护照申请人必须要提交 DNA 样本才可以办理。新疆有10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观察2017年12月再发布消息说，新疆当局采集了12至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和指纹、扫描和血型信息。消息说，当局计划通过不同的方式收集居民的生物数据，当中 DNA 和血型信息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全民体检的免费年度体检项目进行采集。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部主任苏菲·李查森说，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打着免费保健项目的幌子去秘密进行的话，就更加令人不安。李查森仲批评新疆当局采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 DNA 和其他的生物识别数据，特别是用于跟踪、更新人面识别技术或者针对其他家庭成员。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采集维吾尔族人基因数据做法明显是侵犯基本人权。他说，
It's extremely problematic that this is being taken from people sometimes without their consent.
李查森说，有时在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采集，而数据的储存使用的方式任何人亦都不清楚，就是非常有问题的。他说，采集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必须要合法、必要和相称的。相称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威胁，必要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2019年2月和12月，《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详细披露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利用 DNA 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追踪维吾尔族人以及绘制维吾尔族人的面部图像。因为在中国代理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当局这种对人权的侵害是难以想象，令人发指。陈建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一次被强迫提取血液样本的经历。他说，
共产党就在法律之上，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
陈建刚说，共产党就是法律之上，并不存在什么法律方面的障碍。有一次中共当局将他们十几个律师捉到派出所，对他们律师说就要抽血。当年程海律师被停业一年，程海申请他的公证，我们只是想要求旁证，警察就全部将他们捉晒嚟，唔使话我哋完全合法，就假定我哋唔合法。咁你处理呢一个行政案件，点解要对我哋呢啲人进行抽血呢？呢个就系你要提到保障人权，根本就冇办法提。我哋就好无力嘅，我哋面对嘅系一个强大、武装到牙齿、一个非常邪恶嘅集团。而此外，美国深入调查网媒截取喺2月3日报道。据该媒体获取的一个大规模警方数据库，揭示了当局在乌鲁木齐严密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内幕。报道还证实了之前外界指责的，中国当局已经使用了多种手段对维吾尔族人实行监控和镇压，包括将子女和父母分开，被强迫在和监狱一样的再教育营接受所谓的培训，在私人住宅和清真寺内安装监控摄像机，建立大规模的拘留中心，警察随意拆毁维吾尔族人的墓地，强制维吾尔族人节育以及流产，以及大规模收集电子和生物识别数据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三举行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这个拥有30个成员国的组织面临的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一说，会议会就中俄威胁进行广泛的讨论，因为中俄威胁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交俾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在五角大楼星期二举行的一场会议背景简报会上，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证实，这次视像会议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怎样共同应对中国安全挑战。这位官员在回答传媒有关提问时说，过去两年北约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展开一些良好的工作，但需要为形成新的战略思想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由于地缘政治变迁，北约需要确保将中国问题视为一项重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说，这一次北约部长会议将就中俄威胁进行广泛讨论，因为中俄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和俄罗斯位于威权主义压制的最前沿，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应该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强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来到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和保护我们的利益。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应该就经济、技术等对安全有着明显影响的广泛议题进行讨论，不单止限于军事问题。他还说，更加广泛的磋商还意味着我们应该与我们的伙伴进行更加密切的磋商，特别是在我们怎样应对崛起的中国和更加强势的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后果时。因此，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是要加强北约内部政治议程和政治磋商的一部分。斯托尔滕贝格说，会谈还将集中讨论到北约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任务、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以及共同解决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与加强跨大西洋联系的努力。这个是拜登政府就职之后北约首次举行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将会出席。美国和北约一些国家的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出现紧张，特朗普曾经称北约过时，后来他还在多个公开场合抱怨说，北约盟友的军费分摊不匀，美国付出太多。在2018年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更加是要求北约成员国将 4% 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支出，比当前的 2% 目标多了一倍。这次会议都会讨论到北约盟友的军费更公平分担的问题。2020年特朗普政府还采取了与北约立场相反的行动，包括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由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多数成员国等国家签署，2002年起生效，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签署国可按条约规定对彼此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2021年1月，在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前，美国仲宣布将削减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人数。分析人士指出，因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些措施，未来拜登政府要重新获得欧洲盟国的信任将是一个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曾经讥讽北约已经老死亡，欧洲需要自己的防务战略。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奥斯汀在出任国防部长的上任当日，就首先同斯托尔滕贝格通过电话，显示出北约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后来在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也都强调了北约对美国防务活动的重要作用。为了强调拜登对北约的睇重，白宫甚至罕见公布拜登与斯托尔滕贝格通话的视频。在视频中，拜登描述美国对北约承诺是神圣的，他说他要重建与北约的关系。斯托尔滕贝格在拜登宣誓就职当日在推特上发文说，强大的北约对美国和欧洲都有益，我们没有办法独自解决我们面对的挑战，今日翻开新篇章，我期待我们的密切合作。他在给拜登的就职贺词中表达了他在2月15号记者会上的观点，北约盟友需要共同应对一系列挑战，包括中国崛起、恐怖主义、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以及强势的俄罗斯。他说，没有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但是北约国家携手将会有10亿人口和世界一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北约是因为应对前苏联的威胁才建立起来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但是近年来北约对中国的担忧增加。北约2020年12月份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在今后10年内仍然将会是北约的主要敌手，但是北约联盟要更多聚焦中国，因为中国对北约的潜在威胁正在加强。 報告建議北約對中國的太空活動形成威脅。斯托爾滕貝格在去年12月的北約外長會議上說，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但是中國的價值觀和我們不一樣，並試圖恐嚇其他國家，我們需要與盟友亦都同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共同面對這個問題。他說，中國的崛起為我們的經濟和貿易提供重要機會，我們需要在軍備控制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與中國接觸，但是我們的安全亦都面臨重大挑戰。他說，中國正在大規模投資研發新武器，從北極到非洲，並通過投資我們的基礎設施，距離我們越來越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参加七大工业国星期五的一场网上会议，这个亦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参加的首个多边会谈。外界密切关注美国是否能够重新团结联盟，领导西方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这一次视频会议上将会讨论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以及作为一个群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声明写道，拜登总统还将会讨论进行投资来加强我们的集体竞争能力的必要性，以及更新全球规则来应对中国等带来的经济挑战的重要性。七个集团由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几个经济体所组成的，成员包括了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该集团被视为代表西方价值共同体，这个亦将会是这七个工业化国家领导人自四月份以来的首次会晤。拜登自今年初就任之后就一直寻求向全球发出重新接触的信号，他将美国带回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表示希望同盟国合作在一系列的棘手问题上对抗中国。国际关系专家表示，拜登很可能利用这次的网上会议发出信号，表明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四年之后，美国正在重返世界舞台，并准备好再次领导民主社会。西班牙 IE 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荷蘭第二堡大學研究員沃格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無疑是七國集團的領導者，因為他的規模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我們看到了對傳統聯盟的背離，這個才使到領導力成為一個問題。拜登政府對重建民主聯盟的呼籲得到七國集團的回應，各方有望在會議上達成初步的共識。據彭博新聞社看到的外交簡報，各個代表就如何應對中國進行初步討論，加拿大則在前期協調會議上強調不要將貧困國家的疫苗接種問題留給中國和俄羅斯。報道寫到，這次會議主辦國英國的首相約翰遜計劃在會議上着手制定應對中國的聯合戰略。奧巴馬政府的前亞洲問題專家古德曼對美國之音說，七國集團有著很多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包括對於中國建立公平和平衡的經濟關係的共同興趣，以及對中國的一些政策和行動的擔憂。美國企業研究所戰略研究員斯米特則認為，這次會議很可能開啟西方民主國家聯手壓制中國的開端。他對美國之音說，提出草案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正如大家所說的，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因此七個集團需要不單止一次會議才能夠就中國問題達成新的共識。中國在國際社會日益咄咄逼人的舉動已經引發了民主國家的強烈不滿，上個月約70名來自 G7 成員國的議員呼籲他們的領導人在七國集團峰會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他們在一封聯名信中指責中國在國際機構中佔據樽頸的位置，並要求七國集團領導人避免在人工智能和 5G 等技術問題上依賴中國。在新冠病毒問題上，他們表示中國在早期階段扣押了關鍵的信息，破壞世界衛生組織，並稱 為了準備和預防未來爆發，我們認為有必要對病毒的起源和傳播進行獨立的調查。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當下，如果拜登能夠團結象徵西方領導地位的七國集團，將會成為他第一個任期中的一個顯著外交功績。然而完全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不容易，擋在他面前的有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經濟體量，以及七國集團國家對美中關係的權衡。七國集團當中很多國家對中國經濟依存度很高，特別對於在歐盟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德國，中國已經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還是意大利在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專家表示，雖然這些國家正在尋求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雙方一旦貿然脫歐，很難有替代國家及時彌補與中國脫歐所造成的損失，這樣反而會威脅到這些國家執政黨的地位。此外，特朗普任期內對歐洲國家加徵關稅仍然存在的，這樣打擊了盟友的經濟，還削弱了他們對美國的信任。斯米特說，德國在內的大多數七國集團國家都明白中國對他們採取的經濟手段是重商主義，因此利用進入他們七國國家市場的機會與中國進行合作，作為讓中國減少掠奪性行為的共幹，符合他們的利益。隨著華盛頓尋求凝聚盟友挑戰北京，中國也提高了經濟的籌碼，例如在去年年底慌忙與歐盟達成投資協議，外界預計爭奪夥伴的競賽將會導致美中關係進一步緊張。斯密特說，中國更加廣泛的戰略是通過各種誘導和獎勵來分化西方，西方民主國家的廣泛聯盟不能夠不說是對北京戰略的根本挑戰，中國會希望盡快扼殺這個努力，使得拜登政府顯得軟弱無力，沒辦法復興跨大西洋合作。在星期五2月19日的網上會議召開之後，七國集團網下峰會計劃在6月份舉行，約翰遜已經邀請南韓、印度和澳大利亞作為嘉賓參與，試圖建立10個民主國家聯盟 D10 聯盟，來到制衡和挑戰中國的影響力。但報道稱，由於擔心澳大利亞更加深入地參與七國集團峰會會被視為對中國的挑釁，這個提議已經引發了集團內部的反對。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歐洲項目主任康利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堅持民主的準則不動搖，這樣北京將無法再使用各個擊破的手段。他說，一些歐洲盟友不希望承擔對抗中國政策的經濟成本，但其他盟友已經意識到必須盡快應對這個挑戰，拖延面對這個現實的時間越長，一個國家的主權所付出的代價就會越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總統上任之後，已經同多個國家的領袖通過電話，亦同好多印太地區的國家，包括印度、日本、南韓、中國等領導人通話，不過仲未同中東地區的領袖直接交流。白宮話正在籌備同中東地區的領袖進行電話通話，而第一個通話將會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而此外，拜登總統星期二參加了市民大會，呼籲美國民眾對抗疫情接種疫苗。詳細情況下面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黃耀毅的介紹。
美國拜登總統上任28日，已經同美洲、歐洲、印太地區的多國領導人通了電話，亦都將會在這個星期五透過線上參加七國 G7 領導人會議，不過尚未同中東國家進行公開接觸。2月16日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面，白宮發言人沙奇表示，正是籌備相關的事項，而拜登總統第一位通話的中東地區領導人將會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His first call with a leader in the region will be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It will be soon. I don't have an exact date for you, but it is soon. Stay tuned.
白宮發言人沙奇話，在中東地區，拜登總統首位通話的領導人將會是內塔尼亞胡總理，將會在最近，他目前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日期告訴你知，不過就是在最近的。敬請關注。當然以色列是美國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國擁有重要以及戰略安全關係的國家，美國的團隊已經充分接觸，雖然還未到兩國領導人的層面，但是最近將會通話。美國的團隊充分的接觸和以色列方面不斷地進行溝通。內塔尼亞胡和前總統特朗普的關係良好，特朗普政府亦都在2018年5月以色列建國70周年的時候，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而在2020年11月8日美國大選投票結束之後，內塔尼亞胡就發出了推文恭喜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內塔尼亞胡在2020年11月8日的推文說，恭喜喬拜登和卡馬拉哈里斯，他們擁有將近40年又長又溫馨的個人關係，而他知道喬拜登是以色列的好朋友，他期待和兩位合作進一步增強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特殊的聯盟。至於沙特阿拉伯，沙奇表示拜登政府將會重新調整兩國的關係，將會在適當的時機和薩勒曼國王對話，而沙特阿拉伯面對該地區的安全威脅，有自我防衛的重大的需求，美國亦將會持續在這方面和他合作。不過拜登政府並不同意沙特阿拉伯的某一些的作為，所以接觸時亦會採取和特朗普政府不同的做法。2018年10月2日華盛頓郵報專欄記者卡舒吉進入沙特阿拉伯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之後就失蹤，所以其警方在經過調查之後通報美國的政府，認為卡舒吉是被沙特特工在使館當中殺害。拜登當時曾經嚴厲批評沙特阿拉伯，之後拜登提名的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表示將會解密和卡舒吉相關的資料。白宮發言人沙奇話，由於各國都在應對新冠疫情，拜登總統會先以線上會議的方式會見外國領導人，幾個月之後等到疫情緩解才會開始邀請外國領導人來到白宮進行面對面的會談。而對抗新冠疫情亦是拜登政府的要務，拜登總統在星期二晚前往威斯康辛州的密爾沃基市參加由 CNN 主辦的市民大會，將會從當地民眾直接溝通他應對新冠疫情的各項的努力。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on getting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passed. That is his top priority. He is traveling to Wisconsin later this evening.
白宮發言人沙奇話，總統正係持續推動通過美國救援方案，嗰個係佢嘅優先嘅項目。佢今晚將會前往威士康辛州同美國人民對話，談論佢要管控疫情，令到大家能夠開工嘅計劃。國會亦都正係喺度繼續做佢哋嘅工作。大家期待睇到進展。沙奇又表示，同大選結果嚟睇，威士康辛州嘅民眾的確有住多元嘅觀點。威州同時亦都受到疫情嚴重嘅衝擊，經濟大受打擊，所以拜登總統想要同威士康辛州嘅民眾談談如何邁向未來。白宮因應新冠疫情工作組在26日星期二亦都在推特上面發表疫苗配送的最新的數據，就是拜登總統剛剛上任的時候，每個星期配送到各州的疫苗是860万剂，而今天的公布每個星期配送到各州的疫苗數量是1300万剂。自從2021年1月20日之後，他們想辦法增加了57%的疫苗的供應。截至美國時間2月16日星期二中午為止，美國境內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是2770多萬人，死亡人數是486000多人。由於強生公司的疫苗研發比預期的要遲，所以一般美國的民眾，包括非關鍵崗位工作人員以及65歲以下的健康人，大約要到5月中或者6月初才能夠獲得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